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获知366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四川法轮功学员孙仁志被迫害离世，河北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崔希军被非法拘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获知有36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4月份56人，5月份42人，6月份29人。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54人，辽宁省44人，北京市30人，广东省30人，河北省24人，黑龙江省23人，吉林省20人。2022年上半年遭中共诬判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公务员、大学副教授、国防科大博士、教师、高级软件工程师、工商银行职员、警察、工程师、军医、医生、会计师、精神病院院长等等。有107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大的85岁，其中80到90岁的12人，70到80岁的47人，60到70岁的48人。中共法庭针对法轮功学员共勒索罚金151万3500元。信息采集数据是从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孙仁志先生多次遭当地公安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抄家、关押洗脑、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于2022年6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就在他离世的前不久，社区治保主任与派出所警察还到他家骚扰。孙仁志原是绵阳市新造信用社主任，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孙仁志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而长期遭到中共的各种迫害。2017年4月，孙仁志在揭牌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揭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6月，孙仁志被绵阳市安州区检察院非法起诉。2018年3月，孙仁志被绵阳市安州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孙仁志说，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犯罪，不涉嫌任何罪名。今天你们非法开庭庭审好人，我要求知道你们参与庭审的司法人员的姓名，要求你们信息公开。律师也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未当庭宣判。同年5月，孙仁志被法院诬判三年，并勒索罚金一万元。孙仁志上诉到绵阳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之后，孙仁志被劫持到加州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在监狱里，狱警指使犯人包家，不准孙仁志睡觉，不准他上厕所。孙仁志绝食反迫害，被犯人包家毒打半个小时，两条大腿被打得没有知觉。因为孙仁志坚持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犯人将开水倒到他的头部、颈部，导致孙仁志的颈部全部被烫起大泡。两小时后，颈部的水泡都烂完，头皮不敢摸，颈部烧痛难忍，两条腿不能动，坐下来起不来，晚上睡觉腿翻不动，颈部不能沾枕头，上厕所两腿无力蹲不下，只能用两手反到背后撑在地上，方便玩起来也难，要试几次才能把身体翻过来，前面朝地撑着慢慢起来，每天吃饭少吃些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孙仁志2020年出冤狱时，身体已经遭受到很大伤害，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没力气。即使这样，当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还多次上门骚扰，孙仁志不堪压力，于2022年6月25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6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栾城镇八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栾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其中包括严永泉、赵胜、俊菊、冯书香、生娇、崔希君、慧芳以及慧芳瘫痪在床的婆婆。目前崔希君被非法拘留，其余法轮功学员已经陆续回家。6月26日当晚8点多钟，严永泉家来了20多个便衣警察，头上戴着有灯的帽子，把屋里所有的房间、沙发底下、床下都搜查一遍，家里所有的法轮功书籍，连墙上贴的带有大法字样的画都被揭下来，电脑等私人财产全部被非法抄走。当晚法轮功学员赵胜也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警察拿着他家里的钥匙私自进入他家非法抄家。在法轮功学员崔希君家，警察在房外边搭上梯子，突然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目前大多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陆续回家，只有崔希君被南高乡南宫派出所非法行政拘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法轮功学员在国庆活动中传大法福音；韩国首尔新学员感谢宝贵修炼机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4日晚上，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布兰诺市所有美国人的四日观看焰火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传真相、送福音。当了解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益处，很多人表示出浓厚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和学练法轮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许多城市都在这一天的傍晚放焰火庆祝，举家观看灿烂的烟花已成为许多美国家庭的传统国庆节活动。布兰诺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人口近30万人，每年一度的国庆焰火活动在本市最大的公园橡树角公园举办。一对夫妇带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人来看焰火，他们看到法轮功的宣传单后很感兴趣，三个孩子都在国际学校上学修中文课，他们也想跟父母一起学法轮功，了解更多传统中国的文化。罗斯玛丽女士说，他在网上看到过一部纪录片，就是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看完后，他感到很震惊，今天在这里碰到法轮功学员很是惊喜，表示拿了传单回家后会继续了解。布兰诺福伦社主席米拉尔先生来到展位前，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并邀请法轮功学员到福伦社介绍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以来，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每月都会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面向市民免费教授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和功力。70多岁的崔哲勋先生在10年前就已经了解法轮大法，当时他自己在法轮功网站上下载了资料，独自进行修炼，内心一直抱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要好好的学一学。这次崔先生终于有机会和女儿一起参加了天梯书店的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他说，在学习班里纠正了练功动作后，就好像松动的螺丝再次被拧紧似的，随之精神也跟着摆正的感觉，真的特别感谢。崔先生说，在修炼之前，我查阅了大量的书，基督教方面的，佛教方面的，但是我的困惑在其中都找不到答案。当偶然间读完法轮功修炼书籍《转法轮》后，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因此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 崔先生的女儿崔志云也在父亲的影响下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参加法轮大法九天班期间，志云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发生了各种奇妙的变化。他说，首先我的想法和观点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真善人，我以前只是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开始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些。还有练功的时候，感觉到身体内像微电流通过一样发热，好像是每天身体的一部分都不舒服，但是第二天早上来学习班时，反而感觉身体非常轻松，这让我感到很神奇。韩国首尔天体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法轮功，每月都举办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九天班每次连续举办九天，且不收费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5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是受谎言蒙骗深的，越应该给他讲清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前，我村得法的有200多人，迫害开始后，现在坚持下来的也有40来人。我们村的学法小组从迫害中走过来，从未间断过。在学法小组，我们交流讲真相中碰到的人和遇到的困难，共同解决，共同完成，走好走正助师正法之路。下面我把在讲真相中碰到的几件事和同修交流一下。第一部分，真诚坦荡打动了他。2019年的秋后，我和老伴同修开着三轮电动车去儿媳的娘家，离我家大概有30多里地。我们带上真相台历就出发了，一路上碰到的人还真不少，人们都喜欢要台历。快到亲家村了，我看到路边有2个人，就赶紧停车。我往回走到他们跟前，递给他们台历。那个50多岁的男人接过台历就使劲往下扯。我忙说，千万别毁坏了。他说，给这个有什么用，给点钱多好。我说，你想有钱呢？这上面就告诉你怎么积德行善，有了德才能有钱。他停下手，慢慢地翻着台历，一边看一边说，你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是哪里的。他一个劲地吓唬我，我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我不被他带动，车上等着的同修可能听到对方大喊大叫，一个劲喊我快走了。我知道他中毒太深，心想，师父让我碰到他就是让我救他。我对他说，你不会举报我，因为你知道我是为你好，愿你分清正邪善恶。他说，把你的口罩摘下来。那时还没有瘟疫，可我走路怕尘土呛，习惯戴口罩。我把口罩摘下来了，他看清了我，打量一下。我告诉他认真看看台历上的内容，然后说我得赶路了。我快上三轮车的时候，他突然喊我，喂，我叫某某，你给我退党，我是某某村的，有新的东西给我送来。我说，好的，知道了。回到车上，我想的是，是我从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坦荡打动了他。第二部分，今天的车没白坐。一次，一位别的县的同修被绑架，他的女儿通过其他同修找到我，让我帮着找一位能接无罪辩护的律师。我答应了，只要对讲真相救人有利，我就去做。那天我租车去异地请律师， 车上连司机共七个座位，我上了车就坐满了，车里都是男士，有睡觉的。我想先别打扰他们，让他们睡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一看时间和路程，再不讲真相就来不及了。我便对身边的人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这一句话，车上的人睡觉的也不睡了，都冲我来了。什么我村谁谁练死了，不让吃药，什么攻击中南海，孩子老婆都杀了，自焚等等。我一看，心想，今天的车可不能白坐，师父都安排到一块来了，我可得求师父给弟子智慧。我先回答不让吃药的话题，我说，我师父讲了人为什么会生病，要求练功人要重德，积德行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人吃药。刚没讲几句，司机停车了，拉开我身边的车门说，下车下去。我不慌不忙地说，我不下去，你让我下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没拉到我目的地，我怎么给你钱？车上的人也都说，别这样，快开车走吧。司机上了车，扭回头来冲我大喊，你别说话，再说话就把你推下去。我慢慢地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吧，国家法律还讲言论自由呢，我看就咱们国家独裁专制的才不允许别人说话，掌握政权的人给你扣个帽子说你杀人了，你承认不承认都得消灭你，难道掌握政权的人就可以乱杀无辜，还不能让人喊冤，不让俺说话对吗？司机没回声。我接着给他们讲，讲到了自焚伟案，讲了每个细节，讲了师父在转法轮说的练功人不能杀生，还讲了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自杀是有罪的。他们提问题，我给解答，谈得很开心。司机又停车了，说你到站了。我要下车，他们说别下车，再多给我们讲点。我说再有机会吧。这时司机给了我他的名片，说出门让我找他。第三部分，你说谁有希望？一次我和一个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来到一个花卉大棚，进去一看，只有一个上岁数的老人，后来知道他是老板的父亲。我给了他一本真相，他接过来就给扔地上了。我说，大哥，看来你对这个误解很深啊。他说，别跟我说这个，然后拿起手机就要打电话。我立即求师父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并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今天就是来救人的。正念一出，只见他蹿起来，像驴子撂蹶子一样跑了几步。我知道是师父在清理他背后的邪灵，死到临头还在他身体上作妖。瞬间老人背后的邪灵灭没了，他慢慢地回到座位上说，给我一个吧，有希望。我问他，你说谁有希望？他说，我有希望。我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乖乖地听着。这次经历使我体会到，当我们碰到这样受谎言迷惑很深的，表现上好像要伤害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考虑我们自己，应该为他着想，他不明白真相是很危险的。再说我们符合法的要求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第四部分，不放弃。一天我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一位大哥推个进口自行车过来了。我说，大哥，了解了解真相。他说，我不要看，某某党这么好，给你这钱那钱，你们还反党。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求师父给弟子智慧。然后我说，大哥，你停下脚步，耽误你一小会儿时间。他说，你不用说了，我不听。可我不能放弃他呀，很可能没有机会再碰到他了。在集市上他慢慢走，我在后边慢慢跟着。他一会儿回头看看我，微笑一下，也许是他明白那面，知道我要救他。一会儿回头说，别跟着我了。我说，我不能放弃。他说，你快放弃我吧。我说， 我放弃你就把你毁了。他说，毁不了。我说，大哥，你靠路边一下，我把某某挡得好给你说说。他靠路边停下了。我说，你这个岁数经过文化大革命吧？他说是。我接着说，我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身上多处枪伤，可谓九死一生。中央几个委员是他战友，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也是他的战友。中共建政后，我父亲执意要回家，回村在村当村书记。我可以说我的父亲为共产党奋斗一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我的父亲被整，那时我刚记事，亲眼看到父亲被戴上纸糊的大帽子被批斗。你想一想，中共哪次运动不是残害我们老百姓？当年的大学生反腐败，要求民主，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被坦克车碾压。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在广播里说大学生没死一个人，中共就是靠谎言维持政权。看看当今的法轮功，被他诬陷诽谤，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江泽民出于妒忌编造谎言迫害法轮功，你可千万不能被谎言欺骗啊。我说时他一句话都没说，这时他问我，你是哪村的？我告诉了他，并把我真实姓名告诉了他。他说，这些我还真的不知道，等哪天我去找你多了解一下。我说，好的，我就不问你叫什么了，我给你起个化名把邪党退了吧。我听到他说，好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运用神通除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清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我是1996年为祛病而走入大法修炼的，20多年了，要写的东西太多了，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两例自己亲身的经历，见证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常。2013年底到2014年初，我地出现多处诽谤大法的漫画，分布在市区的大街小巷中，共有11处。有一天，我步行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一抬头，突然发现一家居民房的整个后墙都是污蔑大法的漫画，七八米长，约两米高，以前怎么没发现？一看是新进做的，心里很着急，得马上销毁它，不能让它多存在一分钟。和同修切磋后，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买自喷漆，他们去别处查找，准备有计划地清除这些诽谤漫画。一切准备就绪后，决定先处理人口最密集的一处。这是一家行政单位的外围墙，大门口日夜都有保安把守，还是步行街，闲杂人员多。我和同修先发正念清场，并请师尊加持。晚上10点多了，街上还有闲散人员在这里逗留，怎么办？不能再等了，使用神通吧。同修说，我想如果这会儿能下阵雨多好啊。我们先求师尊加持，然后对着天说，风神、雨神、雷神呀，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师父在正宇宙的法，我们是在助师正法，在做救人的事呀，清除邪恶就是在救人呀，你们也是为法来的生命，你们帮忙布一场雨吧。说完双手合十，静心等待。不一会儿，哗的一阵雨下来了，街上闲人马上散去，连保安也进屋了，我们赶快处理。一会儿功夫，肮脏的墙壁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这时天还下着雨，我们都没带雨具，还有10几里路要赶，心想要是雨停一会儿就好了。 已经12点多了，刚想到这儿，雨就停了。我们脸上雨水和泪水交织一起，心情特别激动。有了这次的经历，清除另外几处邪恶漫画时，我们带上雨具，白天也可以处理，因为我们用的是自喷漆，需要不时摇动，瓶内的钢球会发出当当的响声，夜静时声音更大，会惊动过往的人。下雨时撑开伞，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正好淹没了当当声。在清除邪恶漫画时得心应手，我们真切感受到是师尊在救人，又把这威德赐给我们。另一个使用神通的经历，也是在清除诽谤壁画时所见证的。这是一处铁路桥洞的漫画，也是瓷砖镶嵌的，10多米长，2米高，整个一面墙都是。由于地况特殊，所以一天24小时不断人，去几次无法下手，因桥下有3家餐饮商户，日夜守在这里。我想只有给这几家人讲明真相，让他们得救，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我花了一天时间给他们讲了真相，还做了3退，并送了真相资料、酒瓶书和光碟，有一家还要了大法书，我都给他们办到了。我说今晚12点后我要销毁这块壁画，你们同意吗？他们都同意，有人还说支持你。发完12点正念，我就出发了，临走时向师父保证今晚再清除不了，我就不回家，因为这是最后一处，也是耗时最长的一处。商户们一看我来了，便主动给我望风，有路人过来就招呼我暂停。我先用白漆覆盖，再用红漆写上9字真言，这时商户害怕了，都回避了。刚写好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过来一个人，他大声说，哎，谁让你在这里写字，怪大胆嘞，我打电话举报你，叫公安抓你，拘留你。我看他像是刚喝过酒，就笑着说，你是好人呀，不会干那坏事的。他不听，真掏出了手机。情急之下，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2什么是功能》里说，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我手指着他大声说，站在那别动，真把他镇住了。我赶快回身写完真善人好4个字，他还在那站着。我收拾完东西骑上电车，看着墙上白底红字金光闪闪的9个大字，很激动，先把那人解了，又对他说，你快回家吧，天这么晚了。只见他慢慢的往南边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加快救人的步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前年疫情爆发开始，我就更加意识到这是又一种天象的变化，也是师父给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又一次机会。虽然我从小就听闻佛法，那是跟同修母亲一起学法练功，但真正开始懂得什么是修炼并开始实修是在2019年初。从师父传法开始到现在，我错过了很多正法进程的大事，但当我真心想要修炼的时候，我发现我错过的一切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中都给了我同样的机会。突如其来的疫情开始让我们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但却更加感受到救人的紧迫。那段时间 心里也被很多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有一天，我站在师父的法像面前，突然明白过来，这不就像1999年720以后，即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后，给人带来的迷茫与恐惧的那种环境吗？那个时候，很多大法弟子都能放下自我，毅然去到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那时我还小，不懂其中意义之重大，但现在我懂了，这是师父给我又一次真正放下自我，走出人的观念，把真相带给世人的机会。我一定要珍惜每一次修炼的机缘。疫情之初，全国封锁，我们所在城市也不例外，只能定期一人出去采购日用品。那时，我和同修母亲利用每次能出去的机会给世人讲真相。有一天，突然发现被铁板封锁的小区有一个能容一人出入的小空间，我们就轮番从这里出去讲真相，去超市讲，去开门的药店讲，去宝宝用品店讲，只要能遇到的人就尽量去讲。渐渐的，早市开放了，母亲就去早市讲。再后来，小区允许开放一上午，我们想，这是师父给我们提供的去远处讲真相的机会。于是我们就买上礼品，开车去远房亲戚家。每次经过的村庄都会有人得救，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白天夜晚，我们定下出门的日子，在路上总会神奇地遇到喜鹊在车前飞翔鸣叫。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那年的春天，大葱异常的贵，但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吃都吃不完，每次讲真相回来，不是亲戚给，就是邻居送。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们加快救人的步伐。自那以后，我们一家也组成了一个救人的项目。我与母亲同修分工不同，共同承担起救度众生的巨大使命。平时工作生活中，我们各自做着三件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共同去做好。讲真相的几则小故事与同修分享。用真心，不在乎世人的眼光。我有一个从毕业就一起共事的朋友 A， 因为我在外工作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回来后，联系上了 A 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聚餐，借此机会，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状。 A 当时只是在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聚餐的人中，有的已经得救，有的知道真相，但还不想三退。饭后，一个朋友告诉我， A 并不相信，还说我是被洗脑了。我觉得很可惜，没能救了他。可能是我担心他能否得救的顾虑心起了阻碍作用，但是我想不能放弃。年后天气渐暖，我们都带孩子出来踏青，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那次，我决心一定要救了 A， 不管他对我有怎样的看法都不重要。早上，我静心准备了甜品，带上野餐的装备，邀 A 一起去踏青。出门前，我还有依赖心，想请同修母亲帮忙发正念。转念一想，这时我最应该想到的是师父。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了他。趁孩子们都去玩了，我就开门见山地对 A 说，上次聚餐人多，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我所讲的。我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与你分享。无论你对我有何看法，我都不在乎，但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知道的真相讲给你听。你自己来判断，来做选择，没有任何强求。我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到疫情，讲到自家在大法中受益的事，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真相。他听得很认真， 表情与内心一路在变化，从震惊到同情，到同意自己三退，最后也同意给孩子一起做了三退。那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回来路上看着车子里满载着都是得救的生命，我心里也是无比欣慰，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从这次讲真相中我明白了，众生得救才是最重要的，在救度众生这件大事面前，众生世俗的眼光与不解，自己人中的观念、面子、顾虑、担心等一切执着，什么都不是，都不能挡住我救人的步伐。当我真心想要做好救度众生这件事时，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物质都会在这过程中解体掉。走正修炼路是众生得救的保障。由于公司内部员工之间日久年深的矛盾的积累，在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外部因素导致了几乎全公司的后勤人员矛盾爆发，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时间也挺长。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从进公司到现在，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为人处事上，都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去做，从来都是多干活，少说话，尽量为他人着想，从不背后议论他人。尽管如此，偶尔在别人的挑唆下，领导和同事也会对我另眼相看。但我自始至终知道自己是个练功人，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去做好。在这次事件当中，自己也是有很多人心执着要去，在按照大法归正自己的过程中，也用实际行动扭转了很多同事因听信谗言而对我的误解，这为我给同事讲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一天中午，我跟同事 B 一起在外吃午饭，突然接到他母亲打电话来，说他父亲病危，之前他父亲就因车祸卧床两年。我们放下筷子，赶快开车回公司。路上他在打电话，我想要不要告诉他大法真相，心中也有怕心，也有不信师信法的顾虑，但是又想到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在他下车的那一瞬间，我鼓起勇气打开车门，拉住他的手，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匆匆说了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看着他有点将信将疑的笑，我说，现在来不及细说，但你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问，哪九个字？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记住了。就是因必坚定的一念得到了福报，他父亲当天转危为安。第二天上班，我借机会给 B 讲了很多大法的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到疫情，到为何三退，再谈到面对公司以上种种琐事时，我说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都会做好，他也认同地点头并同意三退。这让我想起 B 前段时间跟我提起他做过的一个梦，梦到有人对他说他脸上的斑怎么还没有去掉。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要快快给他讲真相做三退，那印记才能真正的抹掉。这也让我明白，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有缘人，只有在大法中真正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执着，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才能更好地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救度众生的使命。认清旧势力的干扰，与旧势力抢人。一次，我和母亲去拜访远房大姑家，去之前我们没有提前联系，因为父亲极力反对我们去讲真相，还发了很大的脾气。开始我们也在想，突然拜访是不是有点唐突，毕竟不是经常联系。但是转念一想，这是去救人，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是为法而来，而父亲虽是个常人， 却是个明白真相的好人，也经常帮我们做很多讲真相的事，也得到了很大的福报。他现在这个干扰的表现，背后肯定是旧势力想阻碍众生得救，我们怎么能让邪恶得逞？无论父亲怎么反对，我们还是毅然开车去了大姑家。正好从外地回来的表姐和孩子也在家，我在外发正念，母亲讲真相，他们很热心，并无反感。后来大姑和姐姐也都得救了，姐姐的婆家在外地，第二天就要回去了。这次能得救，我们也都很欣慰。父亲的态度也转变了，脸上堆满笑容，也不发脾气了。后来大姨去了大姑家，知道我们去讲真相的事情，回来对我们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我和母亲也向内找，发现自身隐藏的很多观念和人心执着，也想到无论大姨和大姑怎么说，但是当时他们善的一念，师父就会看到，他们就会得救。他们后来的话，那是对我们人心的考验。这更让我们明白，救人就是在与旧势力抢人。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一直无孔不入地起着阻碍作用。世人人的一面正念不强时，更需要我们认清阻挡他们得救的邪恶，解体邪恶，也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他们表面如何表现，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是渴望得救的。其实众生都在渴望得救。还有一次，我们去老家讲真相，那天见到的人都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嘴里不停地感谢大法的救度，就好像专门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救他们似的。记得那天去串门时，有一本很久前就装在母亲包里的真相特刊忘在乡亲家中了，是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时母亲才发现，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打电话的乡亲说，那书是神赐给他的，他一定好好看看。这位乡亲是之前就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曾在车祸中得到过大法的保护，对大法很认同，也帮着一起讲过真相。我们真为这样的生命感到高兴，更加感受到众生对得大法救度的那份渴望之心，更加坚定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的信心。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就像是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而不是在抵制邪恶的迫害中修炼。我彻底明白了，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道路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直至圆满随师还。自己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英国高中讲真相的经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我从小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今年18岁，刚刚高中毕业。 借此机会，我想交流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与同修共勉。2019年，我来到了新的高中。刚来学校时，一次和我的英语文学老师在一个活动上碰到了。在聊天中，我给他讲了我家修炼大法受到中共迫害的经历。他非常触动，并邀请我给全班讲迫害真相。他专门安排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我，我特地的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演示文稿，并打印好内容提要，给同学们讲了这些年中共是如何污蔑大法及迫害大法修炼者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课恰好是关于独裁政府题材的，所以同学们都很触动，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小说变成了现实。之后我感觉做得不足的是没有把征签的网站放上，但是整体效果还不错。其中一位同学之后告诉我，他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共迫害人权的论文作为他的 EPQ。EPQ 是一个历时一年的独立项目，学生可选择的范围非常广，例如写论文、做研究，甚至是制作影片。我灵机一动，决定做一个讲真相的纪录片。这或许对专业人员来说比较容易，但对我来说，说起来难，做起来更难。我这辈子最接近纪录片，还是之前传奇时代团队要采访房东阿姨一家。我自学使用 iMovie 软件，我的纪录片讲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受到的影响。他们或许没有被直接抓到监狱，遭受恶警折磨，但年幼的他们一旦失去了父母家人的庇护，该如何面对这残忍社会的狂风骤雨呢？学校老师、同学的漠视甚至霸凌，亲戚朋友的不理解和唯恐避之不及，没有收入来源，寄人篱下，孤苦伶仃的生活，他们又该如何在中国大陆活下来呢？即便他们逃离大陆，童年时的噩梦依旧缠绕他们，就像是难以愈合的伤疤。在这个影片里，我打算描述我和另外三个小同修的亲身经历。我找到了两位同修愿意帮助我，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一个了。眼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非常的焦急。感谢师父的帮助，一次活动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姐姐我目前的困境。她一听就告诉我，和我们一起走的同修哥哥就是我要找的人。同修哥哥非常热情配合，第二天他就把小时候的经历发给了我。做完纪录片后，我发给了 EPQ 老师，他告诉我他非常感动，看完第一遍后就被深深打动，又重新看了三遍。最后我的 EPQ 纪录片加上演讲和论文差两分满分拿到了 A+。 之后我又发给了我的西院院长，他负责管理整个学校四分之一的从小学部到高中部的学生。我告诉他，这个纪录片讲述了我自己的经历，这样他就可以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他欣然同意。第一次我用 U 盘拷贝给他，他告诉我看不到画面，不过听了一小部分。我感觉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正念加持下，我又重新拷贝给他，让他成功地看了我的完整纪录片。他和他的同事看完后非常感动，他立即找到我，希望可以把这个纪录片给他所负责的学生观看。在我毕业前夕，他在我的学生报告上写道，作为一个中国难民，他的纪录片非常有说服力，有时让人觉得他是在为中国受迫害的人发声，他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随后我开始给朋友看我的纪录片，有的无动于衷，有的感动流泪。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同学突然主动要看我的纪录片，尽管那是环境嘈杂到只能看字幕，可他却看得全神贯注。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时常显示出人心。有人说做 EPQ 是为了对所报考大学投其所好，你报考经济应该做一个经济有关的 EPQ， 做这个我还以为你将来要学法律或者是政治方面呢。 我有时就动摇了，因为我不希望让别的报考经济系的人超过我。后来，慈悲的师父点化我，我梦到我报考的学校都把我拒绝了，而另一个我很看不惯的人都被录取了。我梦见我那个肚脐啊，仿佛有一条毒蛇在我心里窜。这个人在现实中也存在，也报考经济系，做了一个跟经济有关的 EPQ。我表面上没什么，其实内心看不惯也看不起他，觉得他和我天生合不来。做完这个梦，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我猛然意识到我的争斗心非常强，小时候学转法轮，师父说，人家说我来到成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小时候深有体会，长大了却真的留恋起这个地方，每天想着考个好大学好专业，将来找个赚钱多的工作，出人头地。我意识到我的各种人心蠢蠢欲动，可他们都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感到无比恶心和难受，要赶快清除他们。今年暑假时，同学说要出去玩，我建议去唐人街，因为那儿有真相点。到了那儿，我听到无比熟悉的练功音乐，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不会英文的同修姥姥热情地给他们传单，我余光看到一个朋友的眼睛滚动了一下，也可能是他眼睛大我看错了，总感觉他翻了个白眼。我顿时不是很高兴，又有些成人情的不好意思，但我马上意识到了人心，并开始发正念。于是我很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从我的经历讲起，他们都在支持反迫害的证件表上签名了。就在这时，我感觉我一直以来的自私和恶消减了很多，整个人都感到轻盈舒适。我意识到我的私心太严重了，潜意识里把讲真相当成为了圆满必须要做的，而不是注视正法，救度那些跟我有缘的生命和他们代表的天体世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畏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生命的不纯以至于败坏了的生命往下掉，是成住坏灭造成的。我猛然意识到，假我的私心已经如此厉害了，这样的我怎么能助师父救人呢？我每天有大量时间读股票金融新闻，却减少了修炼的时间，这不是好学，而是被利益的执着引诱了。我决心每天加长学法背法的时间，赶紧跟上。我今年九月上大学，很快就要接触职场了，为此我专门有一个本子做计划，如何在这三年做准备，获得我想要的工作。久而久之，我记录得特别勤快，利益心也大幅膨胀。我深知自己的根本执着利益心，可竟然有点不舍得去掉。直到学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说，别看大家在世间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好像和常人平时做的事情很相似，实际上大法弟子的基点做事的目的和常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猛然意识到，做投行不是非要像常人一样争名夺利，而是要走好自己的路。我想，以前想大法小弟子要学习好，正好在未来找工作。我意识到，我把工作做好和找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混淆成一个概念了。当天下午，姥姥姥爷奖励给我考大学的钱，我正好没什么要买的，而父母家里在装修房子，我就把钱分两半，一人给一半给了父母。晚上妈妈夸我没有利益心，可我不是利益心很重吗？这丝可是我的根本执着啊，咋说没就没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天哪，我执着的哪是小利益呀，我执着的是大利益。准确来讲，我执着的是利益带给我的虚荣、显示、报复、刺激感，过常人的好日子，求名的心，不愿意屈居人下，满足贪婪欲望，想当常人中的成功人士，执着美好生活品质等等等等。这可真是太可怕了。本来以为只有一个执着，结果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垃圾袋，里面有非常多的垃圾。没想到这些执着都压缩成了表面上看到的利益心，一直没有被我找见，而不是开始以为的混淆不清。我做过一个梦，也是我少数记得如此清晰的。像很多同修一样，我梦到高考时我突然没了意识，迷糊过去。醒来时别人做到数学了，我还没写完经济。我试着告诉监考老师我的状况，他告诉我去外面讲。只是我突然发现手机没关，被发现可是作弊呀。我试着趁他不注意偷偷关掉，可是怎么也关不掉。后来索性手机也塞不回口袋里了，可是他却什么也没说。之后他说一般是不可以的，但是特殊时期允许我一会儿重考。我马上醒来了，意识到师父慈悲点化我，不要执着以前做得很不好的事和被常人心带动，要赶紧勇猛精进。那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内心只有四个大字：佛恩浩荡。个人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公路师尊红营中的登泰山与同修共勉：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力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情，苦中乐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